四分钟时像掀风暴，中共要路透社急删真相。中共981首长健康工程，边个系代价呢？美中该下之战，点样击中中共命门？楚歌起时红潮落，灭共楚歌系乜嘢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谈古论今，讲一场正喺全球范围内发生嘅该下之战。该下之战系乜嘢呢？系2000年前楚汉之争嘅终极之战。点解话而家正喺度上演呢？咁就嚟听下今日嘅故事啦。就喺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全世界面前公然讨论器官移植同150岁长生不老嘅同一日。2025年9月3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宣布加入法轮功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至到而家，已经有7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同推动该法案，力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性迫害和活摘器官行为。于是，一时间，中共的活摘恶行和极其邪恶的计划登上了全球国际大媒体的头条。从欧洲的 BBC、路透社，再到美国的彭博社、霍士新闻和美联社。震惊全球的话题还未尘埃落定之际，9月5号，川普总统在一日之内两大动作，先是在一早就发帖文给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定性了，话嗰个系最深最黑暗嘅中国。呢句话亦明确透露咗川普对中共嘅认知，以及对中共统治下中国人生活喺水深火热情况嘅了解。同样系9月5号，川普将美国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喺8月首次抛出更改名称嘅想法嘅时候，曾经话国防太偏防守啦，我哋当然要防守，但必要时我哋亦要能够主动出击。呢四件事情同步发生嘅时间同顺序尽管好奇怪，但特别有默契，就系喺中共93阅兵苏核武器嘅时候，却系大讲器官移植，而川普呢边嘅行动系对应中共嘅核威胁，从防守改为主动出击。对党魁习近平大讲要靠器官移植长生不老，美国国会立即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刀光剑影中，美中过招，咁系分毫不差。呢、这个就系现代版嘅该下之战吗？睇起嚟冇乜嘢关系、哦。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嚟拆解呢啲绝非巧合嘅过招，同佢哋对未来光明前景嘅预示。我哋先从150岁长生不老嘅事象嘅最新进展讲起。舆论喧嚣咗三日，路透社9月6号报道话，中共央视要求路透社删除呢段长达4分钟嘅事象，并且撤销使用该事象嘅合法许可。事象包括普京同习近平之间嘅对话，两个人讨论咗器官移植长生不老，同埋习近平声称嘅预测人类能够活到150岁等话题。路透社原来将习近平同普京嘅谈话内容剪辑成一段4分钟嘅视像，并分发俾全球1000几家媒体客户，其中包括世界各地嘅主要国际新闻广播公司同电视台。路透社话，呢段视像之前是获得了中共央视的许可，其他获授权的媒体亦剪辑了相关视像，但是他们就收到了中共央视的律师信函，书面要求他们删除该视像，于是他们在9月5号移除了该视像，并向其客户发出了删除命令。中共为什么在两日之后突然害怕呢？因为中共知道，尽管自己有防火墙，但是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了，海外舆论转内销，有的是渠道。那他们最怕什么呢？ 唔系怕器官外交、绑架海外嘅呢啲独裁者呢件事俾西方知道，而系怕海外嘅热度压唔落嚟，中共极权下伸向中国人嘅邪恶行动同埋计划，被墙内嘅天真嘅充当零件仓库嘅中国人知道。系乜嘢计划呢？就系中共嘅981首长健康工程。人到中年，你系咪会觉得代谢慢咗呢？食得唔多，总系觉得有啲攰。呢个系身体喺度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啦。代谢宝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养生好简单，代谢宝加一杯暖水，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追查国际在2024年6月发表的最新一份调查报告，披露了中共20年前的一个邪恶计划981首长健康工程。据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9月16号取得的中共301医院在2000年代初的一个广告影片片段的广告词介绍，说自从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首长医疗保健在60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疗养为一体，以防癌、防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慢性病管理、器官功能再生和健康生活方式为重点。中国养生精华和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深度结合的独特体系。报告说，这个就是中共在2005年启动的981首长健康工程，强调六个重点：防癌、防心血管疾病、抗衰老、慢性病管理、健康生活方式、器官功能再生，比中共高官活到150岁。981模式一共有三大工程：健康促进工程、青春再现工程、150岁长寿工程。报告指出，在301医院的广告片段播出的资料时间，就是2000年的时候，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和美国相比只是多出了2到3年，但在之后，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呈现突然飙升。到2010年，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超过10年，而这个是在美国医疗水平比大陆高很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背后是中共系统性的移植健康器官供高官续命。比如中共后事新华网的报道说，全国民联原党组书记高占祥在2022年12月9号因病去世，终年87岁。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在悼词里面透露，高占祥在生前自己说，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口研究所总裁、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在2019年6月接受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系列节目的专访那时说，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高官就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延长寿命，这个真的有延长寿命的作用。到80年代，他们转向了器官移植，而在中国，移植器官的最初意图是为那些中共领导人更新器官以延长寿命。那时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极刑犯，他引用中国医院记录显示，移植液就是从2000年之后针对高官。但是为什么中共首脑他们的寿命会在2000年的第一个十年突然变长呢？为什么这个成了中共的外交生意呢？哪里来那么多的给权贵他们提供身体零件的生命来推动移植液呢？ 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业的兴起和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2019年6月，由国际法官和医疗伦理专家组成的中国法庭公布调查结果，明确指出中共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性实施活杂器官行为，构成反人类罪。该法庭估计，中国每年进行大约6万至10万宗器官移植，但缺乏透明和可信的捐献来源。法庭的判决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的活杂器官实践中，法轮功学员确实是器官来源之一，并极有可能是主要来源。由于节目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选用了一些独立的国际人权组织的结论，相信很多观众想看到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其实这些独立调查机构作出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基于大量的事实做出来的。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下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和获奖的纪录片《国有器官》，我们会将连结放在留言区那里。现在中共将邪恶的手继续伸向法轮功以外的中国人，所以中共最怕的已经不是西方民众是不是知道，他们怕的是中国人知道原来自己是中共权贵的备用零件。这个亦不是我们落的结论，名为知枪网站早在今年3月就在睇懂中共最怕的评论文章里面指出，中共对国际追责的压力、对川普贸易关税的仇恨、对失去在乌克兰、俄罗斯利益的担心，都远不如其对为法轮功争取人权、公开法轮功真相的恐惧。为了维持迫害法轮功和掩盖真相，国内外中共在暗中花了多少钱、收买了多少人、派遣了多少特殊身份的人渗透各国、各国际组织，采用了多少群体灭绝的手段，恐怕连中共党魁自己都讲不清。比起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所披露的一张张黑幕清单，其金额之高并不会少，并且只会更令人震惊。当邪恶已经不顾食相，私底伪装的画皮亮出獠牙那时，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他已经暴露了自己最怕的。正义的人认识到已经到了必须予以震慑的时候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如果领导人都在这里谈这件事，我们应该警惕。他承诺要将反对活杂器官列为国会立法的优先事项。从很多人对中共的认知来看，似乎只是道义上的谴责和美国单方面的立法是制止不到这样的邪恶和黑暗。所以川普总统将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和对中共国的定性成为现代版该下之战的重要剧情。我们将镜头拉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中原，看下当年的历史。秦灭之后，项羽和刘邦原本约定互不侵犯，后来刘邦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那时消灭他。经过几次激战，楚汉相争终于到了高潮，就是核下之战了。公元前2002年，项羽和韩信在垓下摆开了决战。韩信有敌深入，对楚军形成了层层包围、十面埋伏。夜晚，韩信命令汉军里面的楚籍士兵唱起了楚地民歌，一时间项羽军营周围四面楚歌此起彼伏，回荡不绝。这个时候楚军已经是兵少粮断，楚国的军兵听到楚国的民歌之后就好害怕了。唔通刘邦已经系到咗楚地？点解佢哋嘅军营里面楚国嘅人咁多呢？于是军心涣散， 甚至连勇夺三军所向披靡的楚霸王亦感慨时不我与，最后全军覆没在乌江自尽。所以战争不是汉军灭了项羽来结束的，而是在包围的姿势下，韩信用四面楚歌击溃了楚军的最终心理防线。项羽率领汉军在辖下之战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今日明慧网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叫做《楚歌起事红潮落》。作者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面对中共这个特殊的邪恶政权，很多人可能忽视了，或者亦有更简单可行经济实用的办法灭共于无形。作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川普的战略其实是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为后盾，建立和巩固了巨傲世界的军事能力和军备，阻吓敌方，达到战略目标。川普组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在科技、贸易、军事等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围堵中共之势。这个就好像垓下之战韩信对项羽的包围之势，但是包围甚未埋伏，未必就能够置项羽于绝地，还需要最后的那条稻草，需要最终令中共涣散灭共的那首楚歌。对于中共来讲，什么是最后的那首楚歌呢？就是刚才我们用了大篇幅讲到的中共的七寸和最怕的，就是他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很多善良的中国人的迫害。作者最后讲，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26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这里坚持不懈地突破网络封锁，传递真相，他们的努力已经唤醒了亿万中国人。如果西方正义善良的有识之士都能够加入推翻红墙的义举，将九平共产党送入去，将天安门自焚真相送入去，将百年红潮真相送入去，将神韵封魔世界的真相送入去，令神州大地楚歌四起。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